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特殊的网课，缓解压力的良方，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1年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综述，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近日发表的三篇文章。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摄影作品征稿通知。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各位海内外大法弟子，大家好，恭喜大家一起步入2022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间，我们和师父一起，和世人一起，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充满巨难、惊心动魄、曲折艰辛的过程，也是佛恩浩荡、使乾坤归正、天地永恒的辉煌开创。迫害之火只能让真经更纯，真善忍铸就的生命将与新宇宙同在。2000年7月，明慧编辑部曾发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文中写道，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着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珍惜吧人类，人类走过2000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正法修炼23年来，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指导下的努力和付出，为人类赢得了希望，为新语换得了未来。我们的誓言即将兑现，而我们对浩瀚施恩的回报却不及沧海一滴。为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这一对全人类、全宇宙都亘古未有的伟大时刻，也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十足的走好最后这段路，实实在在的提高心性，助师救人，明慧网编辑部将开展系列征稿活动。作为这个系列征稿的第一篇，本文特此向全球大法弟子征集相关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优秀摄影作品的意义提示：一幅好画胜过千言万语，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宇宙大法在人间红传的盛况，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升华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海内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慈悲善举。这次主题摄影作品的题材，具体题材可以是国际社会大法弟子的个人练功、练功点集体练功、大型活动中的集体练功的照片、海外各种弘法讲真相活动的照片、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小型资料点的工作环境照片、各类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明慧真相资料、明慧丛书等产品的纪实照片、 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大法书籍九评编辑部系列丛书的照片，以及反映世人听真相明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照片等。我们建议有摄影爱好和专长的大法弟子和学员充分发挥能力，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明慧网这一摄影征稿活动。海外有条件的同修可做些具体的策划，比如选择有意义的地标点或风景优美的地点做背景，作为集体练功照片，图片的风格不限。明慧网将挑选出优秀的摄影作品，在2022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摄影作品征稿细则：一、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日下午5点结束。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的新闻图片截稿时间为5月23日下午5点。二、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三、图片规格清晰度为 300ppi, 尺寸为 A4。 四、文字说明图片说明的基本信息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如何等新闻故事信息，以及相机、镜头、快门、光圈、是否用了闪光灯等技术参数。五、请注明投稿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六、投稿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抓住时机，赶快行动，让世人透过您的镜头聚焦真善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让我们一起为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留下珍贵的视觉见证，共同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忍是法宝，背对真善忍意味着面向大难遭。 C.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B.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忍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正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
论，在一个打击真善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人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依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编辑部文章，网上交工。近期有些国家的大法弟子组织了网上九天班和交工的活动，效果很好，师父看了很高兴，希望更多国家和语种有条件的同修也积极参与，让这个项目使更多人受益。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7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韩国首尔天梯书店办活动，纪念转法轮发行27周年。有一本书出版20年后被翻译成40种语言，被称为改变人命运的奇书，它就是指导法轮大法修炼的转法轮。今年1月4日是转法轮出版27周年，位于韩国首尔市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于2022年1月1日至9日举办纪念活动，邀请了书店的客户、周围商家，还有以前参加九讲班的学员等前来参加。此次活动期间，天梯书店还安排了大家一起阅读转法轮，随后大家还交流了各自学转法轮的体会。获知此次纪念活动的消息后，50多岁的金女士特地从首尔前来参加。她说，跟大家交流，我知道了自己不明白的还有很多，我得到了很多收获，真的很高兴，我觉得来这里真是来对了。某地方报社的金姓记者说，开始读转法轮后，感受到自己的心变宽广了，可以放下不相信别人等不好的心。在首尔经营建筑承包公司的李载烈先生今年60多岁，他说，读转法轮的感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越看越爱不释手。同样的词句 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感悟。在天梯书店出售的书籍中，《转法轮》是累计销量排名第一的畅销书，该书当初在中国刚出版时人气非常高。1994年，《转法轮》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十大畅销书之一，被北京晚报评为一二月畅销书。《转法轮》卷二被北京日报评为四月份十大畅销书之一。当时在中国气功热风靡全国，《转法轮》的作者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1993年连续两年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获得了边缘科学进步奖、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李洪志先生还连续四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95年1月4日在北京公安大学召开了《转法轮》出版纪念会，李洪志先生应邀讲课。在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的这次集体学法是为了纪念27年之前的这一天，也是天梯书店主办的第一次《转法轮》出版纪念会。首尔天梯书店的代表张淑女士说，之所以举办本次活动，是因为读过《转法轮》的很多顾客的话语让我感动。她说，很多人在人生过程中获得了成功，在很多方面如愿以偿，但内心里总是觉得缺点什么。读了《转法轮》之后，觉得把这个补上了。很多人觉得《转法轮》就是自己在冥冥之中等待的、期盼已久的，我觉得很有必要让这么珍贵的书籍让更多的人知道。来自南阳州市80多岁的裴慧玉女士以前对看书没兴趣，但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她说，以前对任何书籍我都不会认真的去读，但拿到《转法轮》的瞬间感受到了莫名的喜悦，一口气就通读完了。这次前来参与活动的人中，有的已经读过《转法轮》很多遍，也有读过一两遍的，也有第一次读的。韩国天梯书店是专门出售法轮大法书籍的书店，同时也提供咖啡与茶的服务，每月召开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让人们可以免费学习法轮大法。在活动期间，有一位客人恰好邀妹妹来书店喝咖啡，遇上书店办纪念《转法轮》发行27周年，自己购买了《转法轮》后，妹妹也购买了《转法轮》。天梯书店的代表张淑女士说，《转法轮》上承载着很高的智慧，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以后每年都要召开出版纪念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转法轮》，能找到自己所寻找的希望，能智慧地闯过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时期。
特殊的网课，缓解压力的良方。作者：印度法轮功学员。近两年以来，中共病毒蔓延全球，很多人的正常外出受到限制，被困在家中，看着每天在世界各地甚至在自己身边飙高的染疫人数，很多人感到惶恐，不知所措。在这动荡充满不安的时期，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位副校长卡尔帕纳罗哈尼找到了让他身心舒畅的良方。我现在每天早上练五套功法，这让我感到平静清醒，让我身体健康，有更好的睡眠。罗哈尼说，我感觉棒极了，能学到这功法真是太幸运了。原来罗哈尼参加了由印度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举办的免费法轮功教功班。据统计，在过去的两年里，约有5000多人和罗哈尼一样，在网上参加这个免费法轮功教功班，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切始于两年前，当时中共病毒刚开始在全球蔓延，很多户外活动都被禁止，想学练法轮功的人们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在公园里面对面学习了。来自印度孟买的法轮功学员艾查纳看到儿子上网课，从而受启发。在封城期间，虽然很难面对面教五套功法，但是可以运用网上视频会议的软件，教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就连那些没有电脑的人也可以通过手机连线参加。艾查纳于是联系了其他法轮功学员， 大家认为这个方法很好，因为学练法轮功能够帮助人保持平和的心态，增强免疫力，这对被困在家中几乎无法外出的人们来说，犹如看到了希望之光。正如法轮功网上教功的介绍中说的，法轮功是化解压力的良方。参与筹办网上教功的学员来自各地，包括居住在美国的苏玛雅是其中一位。苏玛雅是一位时装模特，他说自己想参与这个传播法轮功美好的项目，是因为从修炼大法中我受益匪浅，真想与大家分享。他认为很多人对法轮大法的缘起很好奇，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很多人对练功的动作及其背后的原因也很好奇。据统计，这个网上免费教功班有12000人报名，还有上百万的印度人获悉了这个讯息，听闻到法轮功。罗哈尼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教功班的消息后报名参加的。另一位参与教功的法轮功学员尤阿杰介绍说，很多人在上完网课后希望能定期学练法轮功，为此我们开设了每天在网上一起练功的时间段。决定网上教功后不久，大家就决定为孩子及青少年们推出适合他们的课程，包括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内容，如教他们手工折纸莲花，同时也告诉他们小莲花的故事，从而让他们明白道德价值的重要性。有的孩子上了网课教功班后非常喜欢，还让自己的家长也上学练功法。12岁的女孩舒蕾雅从叔叔那学过法轮功的功法，获得网上学功的信息，她决定报名参加，随后坚持参加了定期练功，因为她发现练法轮功让她受益良多。我现在脑中平静了很多，也更坚定了，这帮我能好好学习。印度是一个多语种的国家，使用者超过百万人的语言就有29种，印地语是印度主要的官方语言，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是第二官方语言，但是在东南部的民众有他们自己的母语。一开始每周一次的网上教功班是印地语，加入英语课程后需求量激增，至2021年底新增了3种语言的课程，马拉地语、孟加拉语和卡纳达语。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及孟加拉国使用孟加拉语，由此网课的覆盖面又多了这两个重要的区域，效果非常喜人，每周都有地方语言的教功网课。随着疫情缓解，各地相继解封，法轮功学员又能在公园里集体练功，免费教功。不过因为疫情仍未消减，所以印度的网上教功小组依然坚持每个周末继续网上的教功班，每次教功班平均有25到40人参加，他们大部分是从未听说过法轮功的初学者。在过去的9个月里，报名及参加的人数比之前的差不多一年里增加了3倍。印度法轮功学员在社交媒体等网上渠道传播的关于网上学练法轮功的消息被上百万人阅读，脸书上介绍学法轮功网课的短片在一周内有近16万人次观看，还有一些企业和学校集体报名参加网上教功班。印度法轮功学员打算进一步扩大网课的覆盖面，让更多人知晓学练法轮功。他们真心希望所有在网上学练功法的人能在这个因中共病毒动荡不安的时期身心受益。每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网上的免费教功班，学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6日在著名的嘉义公园晨练，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市民驻足观看，除了在公园醒目的地点练功展示大法的殊胜美好，学员还在嘉义县市各地的疫苗施打站向打疫苗的民众及附近摊商派发资料讲真相，学员还穿街走巷派发法轮功简介和特刊，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爱心受到民众赞誉。
俄罗斯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多个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初新年长假期间，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市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集体学法交流。第一天，学员们举办活动，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多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第二天集体学法后，大家交流了修炼体会。来自布里亚特一个小村庄的伊琳娜说，当他看到村里的人一个个感染新冠病毒死去时，他强烈感到救人的急迫性。他和弟弟走遍了附近大约30个村子，还定期去旅游景点发放资料并征集签名。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2021年年末在普罗夫迪夫、索菲亚、布尔加斯、瓦尔纳等城市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市民签名支持制止活摘，支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2021年11月12日至14日在克拉约瓦市举办的练功讲真相活动让不少有缘人感动。学员首先在罗曼内斯库公园练功，之后在电刀公园购物中心派发真相资料以及带有真相资料的日历。
印度法轮功学员2021年12月17日至26日来到印度最南部的海滨城市彭迪智里，参加了泰米尔纳德邦彭迪智里州的第25届书展。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并向驻足关注功法演示的来访者介绍功法特点和给修炼者带来的身心升华。学员们还拜访了当地政府，讲法轮功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2021年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综述。2021年中共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系统部分人员继续执行中共扼守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并推出所谓清零行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打压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含冤离世，1184人被非法判刑，5886人被绑架，10527人被骚扰，2747人被抄家，142人被扣发养老金。与2020年明慧网曝光的迫害案例相比，2021年被非法判刑的人数增长了 93%， 几乎翻倍。被骚扰的人次也由2020年的8576增加到2021年的10527人，即增加了 23%。信息采集时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包括以前没有发表的数据。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1月份9人、2月份8人、3月份10人、4月份13人、5月份6人、6月份19人、7月份12人、8月份12人、9月份3人、10月份9人、11月16人、12月14人。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迫害致死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25人、黑龙江省24人、吉林省15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潍坊政法委官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沈阳王素梅10年冤狱，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20多种酷刑折磨。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李桂月女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里每天都被打、骂、饿，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强迫坐小凳，背勒脖子等。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的教师李松明，在狱中屡遭酷刑迫害，牙齿被勒伤打伤后逐渐脱落约20颗，离开黑窝时牙齿就只剩下6颗。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也没停止，还在继续上演着。
2021年获知，至少553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获知，至少553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其中384人在2021年遭恶报和169人往年遭恶报首次曝光。至少有32人恶行殃及37个家人，公安系统包括公安局、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达166人，占总数的 30%。 曾经叫嚣把法轮功都送监狱去的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县委书记赵楠，2021年6月11日从公寓20楼跳楼自杀死亡。赵楠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后，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刑6年。但是上天对他的报应还没有结束，赵楠晚年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2021年6月11日从自家住所万通公寓19楼爬到20楼跳楼自杀死亡，自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涉及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遭恶报最多的地区是黑龙江省，人数高达91人，其次是河北省，有85人遭恶报。详见明慧网同标题原文。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福建南平市浦城县7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子菊，2021年12月22日被南平市延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杨子菊老人家住南平市浦城县，2021年1月19日在给人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中被便衣跟踪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南平市看守所。
近日得知，广东省7名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判刑并勒索罚金，韶关年过七旬的黄仙贵老太太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梅州袁玉梅女士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0000元，海丰法轮功学员施美琴、陈建国、叶少成被非法判刑4年、2年、1年，梅州邱任英、邱远香姐妹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
陕西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宋志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2021年7月12日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宋志长期受到各种迫害超过10次以上，曾被绑架至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迫害，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法轮功学员薛连霞被非法判刑5年，在本市不同的看守所关押近7个月后，2022年元月5号被送到济南女子监狱。
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邓玉丽女士因向村民赠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构陷，被非法关押1年后，2021年12月末被德惠法院非法判刑4年，详情待查。
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法轮功学员张云、马素瑞、陈鲜花，只因一起学习法轮功著作及如何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的书，2020年12月末被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判刑。张云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马素瑞被非法判刑2年，被勒索罚金2000元，陈鲜花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
河北保定市定兴县柳卓乡西江村法轮功学员王德福，被绑架关押构陷10个月，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被劫持在唐山市冀东分局第4监狱。王德福本是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人，把残疾证还给了政府。2021年3月23日下午，王德福去本县柳卓乡萧金庄村讲真相，被绑架构陷。
云南昆明市胡金钊，今年53岁，原云南省精神病院主治医生，因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被绑架关押在昆明盘龙区第二看守所。看守所拒绝亲人探视，家人多方打听才得知，2021年12月初，胡金钊被非法判刑4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他已上诉。
湖北荆州市法轮功学员裘运凤女士传播法轮功真相，2021年4月15日被湖北省宜昌当阳市公安局草布湖派出所绑架。2021年12月28日，当阳市法院下达了非法判决书，裘运凤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
四川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杨兴业，2021年7月13日被非法判刑4年，7月27日被非法关押到彭州市看守所，12月10日被迫害致死。
辽宁沈阳市今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云女士，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3年，2021年12月21日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2022年1月被关押到三监区，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狱方不允许他和家人通电话以及和家人会见。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吴乃英女士，历经两次在辽宁女子监狱被冤狱迫害和一次被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迫害，身心被严重摧残。2019年11月出狱时，说话表达不清，处于半失忆状态，于2021年12月16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
退休老领导说，你们师父太伟大了。中国大陆来稿，同修单位部门的一位退休老领导，因早年受过中共迫害，所以非常痛恨中共。同修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后，他很认同。去年老领导找同修给自己手机上安装了一个翻墙软件，这样他就可以天天看国内看不到的新闻了。前几天老领导又打电话叫同修过去，原来他那个翻墙软件不能用了，要同修再给他换一个新的。老领导说，过去我只是觉得你们很正挺好，通过这一年的翻墙看真相，现在我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呀、啊。你们师父太伟大了，我现在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翻墙不行。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在翻墙看真相，他们还给我看东西呢。共产党太坏了，我们都盼着老天把它灭掉。出租司机说，共产党最怕真善忍了。中国大陆来稿，昨天我出门打车和司机聊得很好，从中国历次运动迫害百姓到迫害法轮功，他早已明白真相。期间他和我说一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却有几分感慨。他说，我车上一直挂着真善忍的挂件，以求得平安。就在去年，有一个乘客看到了说，你敢公开挂着真善忍，你知道吗？共产党最怕真善忍了，最怕法轮功了，现在还是中共恶权当道，你可要小心啊。他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只好换了一个十字架挂在这里。我一看是的。他接着说，这车上还装有监控器监听器呢，我们老百姓苦不苦，为了混一口饭吃还要苟且偷生，这是什么世道啊。我说，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老天爷会惩罚他们的，只要你心里有真善忍，神佛自会保佑你的，祝你们全家平安。他很高兴地说谢谢。大家想想，在中国现今的社会，人们只能把真善忍藏在心里，说出来或者挂出来都会招来迫害甚至坐牢，这还是正常人的社会吗？是被魔鬼统治着呢。不过现在也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了，他们还能猖狂几天呢？善良的人们都在等待着那美好的一天到来。
王光明退党记，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 王光明是我为其退党时取的化名，每逢回想起他退党的过程，总感觉有一丝传奇色彩。今天我就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大法师父对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展现大法的美好。我住在一个小县城，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没有任何个人交通工具，出门全是步行。王光明是临县农村的一个小包工头，干些房屋装修、小型建筑及杂活。他经常奔走于各工地之间，或联系活等，也是步行。所以我俩在大街上经常相遇。2017年初冬的一天，我第一次遇见了他时，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被中共无辜迫害的真相及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劝其三退保平安。他听得很用心，听后给我的回应是，他家老少五代党员，不能自己逃出来，这事以后再说。2018年正月底，他从家乡来到我地，计划二月初开工干活。我第二次遇见了他，接着上次的话题，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进一步的给他讲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与超常及三退的重要性，希望他能尽快做出抉择。他问我有什么东西，我递给他一张法轮大法护身符，问他你考虑好了没有，他说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后做决定。这表明这人对三退的事是非常慎重。我说这样的话，你要把护身符还给我，因为对不三退的人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他把护身符还给了我。我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让他再看一看，并与他约定，假如我们两个再一次相遇的话，他就要听我的做三退。他同意了。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我第三次遇见了他。我说兄弟，我们相遇三次了，怎么办？他说我是个男人，说话算话。我说你不但是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我用化名王光明给你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与其划清界限，这样就会有美好未来。我又让他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牢记在心，并诚心敬念，一定会平安躲过各种灾难，并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时我拿出一张护身符送给他，就这样他远离了邪恶，选择了光明。这一年的夏天，我弟多名大法弟子遭邪党公安绑架抄家，有的被拘留。事情过后两三个月的一天，我又遇见了王光明，他的面部表情显得有些惆怅。他首先告诉我的是，前些日子在农贸城听到消息，说了当地大法弟子遭迫害的事，知道被抓的多是女大法弟子。他就对告诉他此消息的人说，我有一个大姐，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担心她也被抓了。我听后很受感动，对他说，我首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是请你放心，我的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保护着我，请不必为我担心。他又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自己干活时从八层楼上掉下来，吸了好几天氧气。我告诉他，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否则你不死也残，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哪能吸几天氧气就啥事没有了？难道你不觉得神奇？他说，谢谢大法，谢谢师父。第二件事，他们干活挣的工钱被人骗走了30多万，致使工人工资开不出来，所以很沮丧。我告诉他，你就诚心敬念九字真言，请求大法师父帮助，不会有事的，祝你好运。2019年的一天，在一个公交站牌旁边，我又一次见到了他。首先我问了上次30多万元钱是否追回，他说追回来了。我说这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你真是托了大法的鸿福了。他听后美滋滋的。我们交谈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谈到了天灭中共的话题。他说，你口口声声说天灭中共，我看中共有这么强大的军队及权力系统，天未必能灭了他。我说，咱们也别抬杠，我也别说天能灭了中共，你也别说天灭不了中共。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用文明一点的话讲，让我们拭目以待。2020年新年之际，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全国各地相继封城封小区，我弟也不例外，人人被关在家中不能出门。解封之后，我与王光明又一次见面，我告诉他，这次瘟疫就是为灭中共而来，经过这次疫情的侵袭，我们对天象的变化都有了进一步的见解，都认为在人祸天灾面前，常人是显得多么无能为力。相信法轮大法好，祈求大法师父的护佑，是平安躲过劫难的唯一途径，别无选择。交谈过后，我送给他一份疫情期间的真相小册子和一张三退卡片，让他把手下工人的党团队组织都给退了，告诉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诚心敬念，让他们都能够平安躲过劫难，进入美好未来。2021年正月11，我再一次与他相遇，因为年前干的活工钱没要上来，前来追要。我们相互问候之后，他对我说，我们两个的相识是多大的缘分，我认你做姐姐。我说，你这个姐姐可比任何一个姐姐都好，因为我告诉你的是真相，给你的是希望，愿我们友谊长存。这些年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无数的感人故事，以上所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足以见证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决心在这人世的末后之末，守住自己的正念，不被任何乱世中的乱象干扰，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望。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价值》，作者中国大陆蓝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人们衡量一件事物的价值，常常喜欢用金钱，值几两银子啊，或者是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啊，或者它的制作成本等等。然而有些事物的价值恰恰不体现在这些方面，或者在这些方面根本就无法一眼看清。它的价值是无形的，发挥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意义是重大深远的，它是无价的，它比有形的东西更珍贵，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利益来衡量的。十年前，我这边的同修自己用电脑上明慧网的很少，我基本就是个电脑盲。固然身边有位同修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台，于是就拿出少得可怜的那点积蓄买了一台笔记本。那时条件非常不好，租房不说，还刚换工作，工资也很低。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的我学会了使用电脑，看明慧网，能看师父经文和同修交流文章，了解正法形式，跟上正法进程，还能掌握最起码的安全常识，学到技术。不仅如此，还建立了资料点，直到现在能装系统，为同修做点简单的技术支持工作，电脑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点钱花得很值啊。在正法中，明慧网是无可替代的。众所周知，明慧网发挥着关键而又重要的作用，发表师父讲法和同修交流文章，帮助大法弟子修炼提高，
向全世界揭露邪恶迫害，解体中共恶党，帮助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等。经常看明慧网的同修都是受益匪浅的。明慧网的价值可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得完的，是无法估量的。我们都知道，中共为了不让人们了解真相，阻碍信息流通，制造了严密的网络封锁。为了破除这一切，就要研发破网软件，这需要世界一流的技术专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金，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又是非盈利的方式，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国内外维护网络和网站的同修还要隐蔽自己，以防范中共流氓的攻击迫害。多少人夜以继日的苦熬，多少人不畏艰险的坚持，才换来今天网站的成熟、稳定和发展，才换来大家自由畅通的享有网络资源，来之不易啊。另外，师父讲过环境的法，在中国大陆的迫害环境下，大法弟子失去了正常的集体修炼环境，失去了有利于我们提高的正面环境，邪恶蓄意打造了封闭、隔离、充满险恶的负面环境，还有常人社会大染缸的污染，仅凭个人的力量突破会很吃力。明慧网的存在有力地打破了邪恶的阴谋，弥补了大陆这方面的缺陷。文化在一个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纯正的文化能成就人，败坏的文化能毁掉人，甚至一个民族和国家。师父带领大法弟子花费了5000年的时间，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和神传文化，如此巨功，可见文化对于末世救度的重大意义。然而现在人类的文化却是被邪恶蓄意篡改变异的，不但不能帮助救度，反而在毁灭人类。师父在神韵歌词和红吟中多次提到现代变异观念，这是当今败坏文化的重要体现。对于修炼人而言，纯正的思想观念是必不可少的，明慧网所体现出来的纯正的思想理念，就在帮助我们纠正、清除那些被污染的、变异的、败坏的现代观念，回归正统的文化理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知道那个千年修道的人，他们得一点真机装在肚子里啊，装上千百年都不告诉别人的，谁要想知道我这点东西还得交换呢。这体现了修炼中的所得是很珍贵的，可是我们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很多都是同修的修炼心得，是修炼人智慧和境界的结晶，修炼的成果都无私地拿出来了，为的是帮助大家更快提高，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减少损失。成人中有句话，文以载道，文章中传递的信息，体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会使我们在无形中得到启发、鼓励和提升。有时我也会写点东西发给明慧网，比如自己或同修有什么修炼心得，看到同修中有什么不正确状态，有什么教训和经验，或者能帮助讲真相的材料，或者同修被迫害的信息，或者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的恶报实例，或者年节给师父的贺卡贺词等等。在写作和整理的过程中，我都是仔细思考衡量，写完再仔细琢磨检查，尽可能没有偏差纰漏，对读者负责，经常熬夜到很晚。看起来不长的一篇文章，我却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当然首先是自己水平有限，再一方面因为这是修炼中的事情，和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境界也有关系，更因为这是给修炼人看的。而且明慧网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常人也开始关注，所以必须严肃认真。再者，我想网站编辑们的工作量大，自己整理的好一点，他们就能轻松一点，所以尽量做好。坐在电脑前感觉没干多少活，时间却过去了很多，因为时间紧，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打字，有时写的不满意还得删除重写。本来就不是专业写作的，开始时文章发表的比例不是很高，就觉得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还不如学会法练会功呢，都想放弃不写了。但是师父多次点化过我写文章，还开导我， 我也知道如果谁都不维护网站，只想看别人的文章，那网站是无法存在下去的，所以决定坚持下来。当看到文章发表出来了，有的还被选上了周刊，真的能对同修有所帮助，对网站维护起到微薄之力时，就感到自己的付出还是值得的。相信很多参与网站投稿和维护的同修，多多少少都会有和我相似的情形吧。明慧网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是正法修炼这种形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师父为我们打造的能够辅助修炼，促进我们快速提高，跟上正法进程的有效途径。明慧网是在人世间大法弟子与师父联系的通道，也是所有大法弟子联系的通道。不看明慧网是根本无法看清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无法从宏观上掌握正法进程在世间的体现的。在重大问题上也很难一直保持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使自己不偏离方向。明慧网在正法的历史上将留下珍贵的资料和记录，作为未来人的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大法和大法弟子威德的见证。然而有的同修直到现在还不能突破封锁上明慧网，连电脑都不愿意配备，觉得浪费时间没有必要，学法就行了。还有的人觉得明慧网没什么可看的，可有可无。一周向同修要一次明慧周刊，浏览一下就得了，认为自己还省了事。有的同修有电脑却舍不得安网，觉得一周上不了几次，也不干啥，花那么多钱是浪费。还有的说什么，家里孩子有电脑了，再买一台是不是浪费啊？再说也没地方放等等。理由与借口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可笑。而这些同修很多是经济条件非常好，时间又宽裕的，家里人几千块钱一部手机、电脑或者大衣都舍得买，自己干常人事，那也是花多少时间和金钱都行的，就是在修炼上付出这点觉得不值个，舍不得。还有的同修是有电脑和网络，可是明慧网不是他主要关注的，而是花大量时间浏览常人网站，对于明慧网没有多大兴趣。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心思根本不在修炼这儿。古人有句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执着于一些小小不言的事物，而对真正意义重大的事物却表现得无视，实在是可悲可叹。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对正法在世间体现的一切茫然不知，不能做到心中有数，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是不是有点像局外人呢？这样如何能配称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以任何借口忽视、无视、排斥明慧网，都是因为不看它背后的重大意义与深远价值，都不是真的对自己修炼负责，这样耽误的一定是自己，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缺憾啊。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用各种方式多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我今年70多岁了，师父牵着我的手走过了24年的修炼之路。在这修炼的24年里，我身心健康，一粒药没吃过。修炼前一身的病全好了，身强体壮。在道德一日千里下滑的今天，是大法给了我智慧和希望。虽经过了重重的磨难，但在师父的引导下，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下面我就把我修炼中救人的小故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送翻墙卡、阶梯党文化，还有真相护身符。过年之前还送台历，给谁谁都要，还特别高兴。讲真相也是几乎讲一个退一个，很顺。有一次我给卖西瓜的人讲真相，卖西瓜的人说，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给他取了个化名，帮他做了三退。我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他当时就说，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倒江泽民。还有一次，我给卖瓜子的人讲真相，他说入过队，我给他取了个化名，帮他退了队，又给了他一本台历。他看着看着台历说，你们师父还在美国吗？我说是。他说李洪志万岁。我说你会得福报的。他笑了。还有一次给我家的邻居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说他曾入过队，我给他退了队。他接着说，我儿子在省城派出所上班，是个所长。我说告诉你儿子千万别迫害大法弟子，对他不好。他说我会跟他说的。后来他儿子明白了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善待大法弟子，有时候还给绑架来的大法弟子买饭吃，然后把大法弟子给放了。他家得了福报，他的孙子考入了重点大学。我还经常给我家邻居真相资料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那本书他也看了，看完还给他儿子看，他儿子也得了大福报。他说他儿子现在工资一个月开10000元，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一个月才开3000。他说是他儿子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了。他还给他家亲戚讲真相，远的就在电话里说，近的就到家里讲。退党团队的名单已经给我拿来5次了，一共退了156人。我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发给年轻人看，因为年轻人大多都是无神论者。我去市场时，看过我发的书的年轻人看到我就说，奶奶，您给的那本书真好看。我给世人兑换真相币已做了好几年了，无论刮风下雨我都不会延误，特别是给做生意的，基本风雨不误。例如我给做生意的换真相币，一周去一次同修家去拿真相币，有时候同修给我送，有时候我自己去银行换，一次能换10000元。回来用印章印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给做生意的人送，做生意的人都愿意要，特别高兴。有一次我给卖肉的人送真相币，正赶上下大雨，卖肉的人说，我非常感谢你下这么大的雨还给我送钱，我们花你拿的钱生意可好了，谢谢你啊。我说那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他说谢谢你们师父。看到众生明白了真相，我真为他们高兴。每天我都沐浴在师尊的佛恩中，心里无比的充实和幸福。师尊让我们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学会了善良、忍让、宽容。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宏大的慈悲。我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最光荣的称号，我是何等的幸运。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弟子要多学法，多看书。师父点化我，叫我背法。我背了一讲，背了前段就忘了后段。我想我还是抄法吧。我从今年2月1号开始抄法，我感觉抄法真好。过去我不会写的字现在都会写了，是师父给了我智慧，我决心把这部法抄完。修好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保持修炼如初的修炼状态。师父用最大的承受与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多救人。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多救人。在住持正法中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努力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不辜负师父的苦心与救度。今后的路不管有多长多远，我都会跟随师父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00%信师信法不打折扣，作者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2021年11月份期间，我市突然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市疫情防控中心在手机中发布消息，查找与确诊患者乘坐同一辆公交车的人员，同时乘车一律采用实名制，投币乘车者登记身份证号码， 口述不行，得拿身份证原件照抄，同时登记手机号码。各商场、超市等场所都测分、扫码，登记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确诊患者那天乘坐的公交车路线和时间，也正好是我乘坐公交车的时间和路线，但不是同一路线的车。我平时出行都是乘公交车，使用老年卡实名乘车，不带手机。可这次疫情的出现，我对使用老年卡实名乘车就有了障碍，怕一旦与病患乘一趟车被查到遭隔离，那就麻烦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家庭住址也暴露了，所以思想中有顾虑。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与你修炼无关的事情都不会让你碰到，保证不会碰到。我和同修交流时说，那咱们也得注意点呀，也不能拿大法书不怕汽车撞呀，不能坐公交车，那就得打出租车或者步行，两者里面还有去利益心和吃苦的问题。打出租车也是同样要求，但两年来受疫情影响，个人收入不佳，司机也就睁眼闭眼的了，所以我采取给同修送资料时打出租车去，回来时步行回家。有一次我步行回家时，顺便到商场买三包打印纸背回家，一边走一边背法或发正念，不受周围的环境影响，一点没觉得累，还感觉挺好的。就这样，我至少每周打车一次，十多元钱。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次同修在信箱中约我去他家有事，打车得20元钱左右，回来步行比较远，还得打出租车回来。我思想斗争起来了，是乘公交车还是打出租车呢？这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呀？长此下去，这不是浪费大法资源吗？20年的家庭资料点运作，我都是用自己的收入在做，同修送到我手里的钱，我都协调给其他做资料的同修。这么多年来，除了特殊情况外，我很少打车。我买耗材都不打车，都是坐公交车换一次车回家，两头都需走一段路程。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用功能做事。正念出来了，乘坐公交车，刷完卡后发正念，将我的信息抹掉。就这样，我正常刷卡乘公交车了。一天上午，我乘13路公交车去姐姐家，又乘13路公交车回来时，换7路公交车到终点站，然后乘4路公交车去批发城买台历环。买完东西后，乘4路公交车回来时，又转换102路公交车去被迫害同修家看他的老父亲，共计6次乘车，都刷卡顺利。公交车卡放到小手拎包的外侧拉链里，带着包一按就刷上了。从被迫害同修家回来再乘车时，我连续3次刷卡没成功。我急忙闪到一旁，以便不影响后面人上车。然后我摘下手套，拉开包，拿出公交卡再刷。连刷2次，照样没有反应。我就往车厢里走了，司机也没叫我，正好有座位。我就坐下来想，怎么刷不上了呢？这时我想起，我在举起包要刷卡时，心里就说了将信息抹掉。结果说早了，一念发出信息抹掉了，所以就刷不上了。我立刻悟到是师父给我展现的，让我看到正念的作用，从而更加坚定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在实名乘车这个问题上没有听师尊的话，没有100%的信师信法，有顾虑，有怕心，信师信法打了折扣，还美其名曰的用师尊的法来掩盖自己的顾虑心、怕心。回想自己在邪恶疯狂迫害的这20多年里走过的修炼心路，正念显神威的实例太多了，记不清有多少次邪恶迫害，看着很难的情况下，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凭着对师尊的正信，
现实宪法的正面解体了邪恶，走出了危难。记不清多少次我倍感师父的慈悲看护而泪流满面。今天正法修炼已到了尾声，我还在乘车这个小时上把自己当作常人，而没有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信实信法，这不是修炼中有漏吗？想起自己都感到汗颜脸红。在我的影响下，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同修也不用乘车卡坐车了。有一天去我家办事，两个来回打出租车就花了64元钱，浪费了资源。目前还有同修对办理老年卡乘车有顾虑，年龄到了不办理。我办的时候有同修就不赞成办理，现在我都用5年乘车卡了，节省不少资金。还有的同修走极端说，上车刷卡老年好的问候，自己就是老人了。通过这次教训，使我对法理又有了更深的领悟，百分之百信实信法不打折扣，这是做好三件事走好修炼路的关键，在法上修是最安全的。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让我们神起来吧，用师尊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除恶的法宝正念，做好我们该做好的三件事，百分之百的信实信法，正念正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